第22课，太空一日。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90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炙热的火焰，高温加速的气体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的像一块铁。开始时飞船缓慢的升起，非常平稳，甚至比电梯还要平稳。我感到压力远不像训练时想象的那么大，心里稍觉释然，全身绷紧的肌肉也渐渐放松下来。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火箭逐渐加速，我感到压力在不断增强，因为这种负荷我在训练时承受过，变化幅度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所以我身体的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当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剧烈抖动，产生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它会引起人的内脏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震动的问题，而且这个震动叠加在大约6G 的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的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无法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当时我的头脑还非常清醒，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共振并非正常现象。那种共振持续26秒钟后慢慢减轻，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刚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种难受的过程。经过分析研究，工作人员认为飞船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震动，随后他们改进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后来防天飞行中再也没出现过。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在空中度过了难以承受的26秒钟时，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过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后来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通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喊道，快看呢，他眨眼了，立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当我返回地球观看这段录像时，我激动的说不出任何话来。总载人飞船看到的地球并非呈线球状，而是一段弧，因为地球的半径有6000多公里，而飞船的飞行轨道距地面的高度是343公里左右。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是由飞行轨道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下来的。在太空中，我可以准确判断地球上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因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道，可以实时标示飞船走到哪个位置，同样的地球上是哪一点，有图可依，一目了然。即使不借助仪器和地图，以我们在航天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从山脉的轮廓、海岸线的走向以及河流的形状，我也基本可以判断飞船正经过哪个州的上空，正在经过哪些国家。飞过亚洲，特别是经过中国上空时，我不就会分辨大到哪个省正从哪个地区上空飞过。飞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经过某省某地乃至中国上空的时间都很短，每一次飞过后，我的内心都期待着下一次。 我曾俯瞰我们的首都北京，白天这是燕山山脉边的一块灰白飞遍不清，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飞船绕地飞行14圈，前13圈飞的是不同的轨道，是不重复的，只有第14圈又回到第一圈的位置上准备返回。在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高度上，俯瞰有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祖国的各个省份我大都看到了，但是我没有看过长城。曾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洪天元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很想验证这个说法。我几乎努力寻找长城，但是没有结果。神舟6号和神舟7号飞行时，我曾叮嘱航天员们仔细看看，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在太空实际上看不到地球的任何单体建筑。我曾问过国际上的很多航天员，谁也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说看到了什么。即使是大城市，在夜晚看到时也只是淡淡的红色。在太空中我还看到类似棉絮状的物体从见窗外飘过，小的如米粒儿，大的如指甲盖儿，听不到什么东西，也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任何冲击，也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我认为也许是灰尘，高空可能并不那么纯净，会有一些杂质，也可能是太空垃圾。那些物体悬浮在飞船外面无法捕捉回来，我甚至还没弄清那到底是些什么。神秘的敲击声。作为首飞的航天员，除了一些小难题，其他突发的原因不明的没有预案的情况还会遇上很多。比如当飞船刚刚进入轨道垂失重状态时，80%-90%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这种错觉令人难受，明明是朝上坐着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消除这种倒悬的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严重时还会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完成。在地面时没人提到这种状况，即使有人知道，训练已无法模拟。估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会有类似体验，但他们从未对我说起过。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完全靠意志克服这种错觉，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闭着眼睛猛想，不停地想，一个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神舟6号和神舟7号升空时，航天员都产生过这种错觉，但他们已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和他们仔细说过，而且飞行船体也被经过改进，内壁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天花板上还白的，地面是褐色的，这样有便于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感觉。我在太空还遇到一个至今原因不明的情况，那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撞击声。这个声音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黑夜，毫无规律，说不准就什么时候响几声，既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仿佛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很难准确描述的，不是叮叮的，也不是当当的，更像是用一把木头锤子敲铁桶。鉴于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一情况，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每当响声传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响声所在，却未能发现什么。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做过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就用各种方法模拟它，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听，我却总是觉得不像。对航天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让我反复听，断断续续听了1年多，但是现在还没有确认，那个神秘的声音也没有在我耳边准确的再现过。在神舟6号和神舟7号飞行时，这个声音又出现了，让我告诉航天员，出现这个声音别害怕，是正常现象。归途如此惊心动魄。5:35，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 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180度的调整，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这就需要180度的掉头。制动发动机关机，50:58，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64，飞船飞行至距离地面100公里，逐渐进入稠密大气层。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仍然很快，受到空气阻力后，它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 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们平时已经训练着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因此身体上能应付自如，心理上也没有为之紧张。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却另有原因。先是高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接着在硬红的舷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表面有防烧饰层，它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开始剥落，并在剥落的过程中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见到这种情况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紧张。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窗外烧得像炼钢炉一样，玻璃窗开始出现裂纹，那种纹路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中的那种小论文一样，这种细密的碎纹眼看着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面可是1600到1800摄氏度的超高温度。我的汗出来了，这时候舱内的温度也在升高，并没有高到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紧张。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飞船急速下降和空气摩擦产生的敏波不但有极高的温度，还伴随着尖利的呼啸声，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在不停震动，里面咯咯吱吱乱响。我们高温不怕，有碎片划过不怕，过载也能承受。但是看到舷窗玻璃开始出现裂纹，我紧张了，心想完了，这个舷窗不行了。当时我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条裂缝，然后高热就是航天器解体了。现在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了得？先是右边舷窗有裂纹，但它裂到一半时，我转过头一看，左边的舷窗也开始出片裂纹。这时候我反而放心了一点，哦，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如果是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回来我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这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窗本身出现问题。为什么两边没有同时出现裂纹呢？因为两边出现了不同的材料。以前每次进行飞船发射与返回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的舷窗黑乎乎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而如果不是在飞船体内亲眼看到，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此时飞船正处在黑障区，距离地面大约80公里到40公里。当下降到距离地面40公里，飞船出了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已减弱。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这时舷窗已经烧得黑乎乎的，我坐在里面怀抱着指令盒，屏息凝神地等待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6:14，距离地面10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这是一个剧烈的动作，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倍。我在里面感到被狠狠的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紧跟着把减速伞也带出来。减速伞使飞船减速下落16秒钟，再把主伞带出来。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过程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感到突然减速，引导伞一开，使劲一提，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始又把你拽向另一边，每次力量都相当重，飞船晃荡得很厉害， 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他们从不给新航天员讲述这个过程，担心新手们害怕。我回来却讲了，每一个步骤都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并告诉他们不用紧张，是正常。我们航天员是很重视这段过程的，伞开得好等于有安全保障，至少保证生命无忧。所以我被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通，平稳之后心里却真是踏实。数据出来了，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距离地面5公里时，飞船抛掉防热大底，露出缓冲发动机，同时主伞也有一个动作，但这时变成双吊，飞船被摆正了，在空中摇晃着落向地面。飞船距离地面1.2米，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飞船通的一声落地了。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这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下了切伞开关，飞船停住了。这时是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那一刻四周静寂无声，舷窗黑乎乎的，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到外面喊叫的声音，手电的光束从舷窗上模糊地透进来，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外面来人了。